第57集。对于雷射眼和 X 教授这两人，夏天是不打算要他们性命的。夏天当然不会把副本世界的仇恨带到这个世界来。这个世界的雷射眼被史崔克控制了。与副本世界里不分青红皂白杀死夏天的雷射眼不同的。更何况夏天对教授是没有恶感的，教授的行为也配得上夏天的尊重。变种人种族的复兴大计与万磁王抗争守卫世界的任务，还是留给这群 X 战警们去操心吧。夏天只想要增加自己队伍的实力，不想和这些变种人们有任何交集。听到夏天戏谑的话语，史崔克不由得身子一颤。夏天一手拎着史崔克路过空荡荡的长廊，几经周转终于来到了当初制作金刚狼的工作室，随手将史崔克扔在地上，开口说道：你还能控制雷射眼，这手段真是让人惊叹呢。
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方法吗？
史崔克努力地挣扎着身子，似乎要拉远与夏天的距离。这种手段很有趣，顺口一说而已，另外我只是要做一个礼貌的开场白。
礼貌的开场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？
史崔克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我在拯救世界。夏天耸了耸肩。我拯救了两名 X 战警的性命。我让你企图消灭全世界变种人的计划破产了。我帮助了这个世界维护了应有的稳定，用捣毁你邪恶基地的方式制止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血腥屠杀。夏天看着神情错愕的史崔克上校，冷冷地笑着说道：怎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史崔克神情错愕，并不是因为夏天的借口，而是因为夏天说出了他的计划。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，夏天是怎么知道的？夏天的理由倒是冠冕堂皇，但是在客观层面上，夏天的确是拯救了 X 教授和雷射眼的生命，破坏了史崔克毁灭全世界变种人的计划，拯救了无数变种人的生命，这倒是不争的事实。我看到了沸腾的亚德曼金属，我想你可以帮我改造一下身体，当然我不会让你白白浪费时间和资源的，作为回报我留你一条性命，如何？夏天不理会神情错愕的史崔克，继续说着自己的交换条件。
你做梦，该死的变种人，下地狱去吧！
史崔克上校恶狠狠地咒骂着。如果他的眼神能够杀人，夏天已经死了无数次了。显然你不喜欢礼貌的交流啊。夏天闭上眼睛，叹了口气，走到史崔克面前。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史崔克上校，话语阴森而又沙哑。你要为我改造一个人的身体，这不是请求或者建议，而是一个通知。短短的几句话，不仅让史崔克明白了夏天要干什么，也让史崔克明白了他现在成为了夏天的板上肉。虽然史崔克被夏天刚才狠辣的手段所震惊，但是涉及到他的事业和宏伟的目标时，他只能强打起精神，手掌扒着地面，向后退开身子，不说话也不配合。厚重的金属拳头狠狠砸在史崔克的脸上，迸发的鲜血染上了精美的金属拳头，打得史崔克脑袋发懵。做还是不做？无比阴森的话语响彻耳边，史崔克上校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接着又是一拳。
啊，停下，停下！
史崔克一脸鲜血，忍受着无比的疼痛，仰头看着前面那个高大壮硕的青年，那漆黑的眼眸中散发着震慑人心的光芒，让史崔克忍不住移开了视线。在史崔克试图与夏天交流的瞬间，他便落于下方。 这样的交流还可能是对等的吗？史崔克咬了咬牙，眼神急转，已经彻底认命的史崔克似乎想避免自己遭受死亡前的折磨，鼓足了勇气开口说道，
你可以用一时的手段震慑我，但你无法掌控我的思想，给我来个痛快的砸中。
夏天冷冷一笑说道，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，那么他为什么要害怕被折磨呢？看起来你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个硬汉呢。史崔克张了张嘴，没想到夏天竟然第一时间看穿了他的想法，不由得恼羞成怒，
我永远不会帮你的，永远不会给一个变种人提供帮助的，你给我下地狱去吧。
让我想想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有着其他的想法，你害怕会忍受不住痛苦屈从于我，所以你想要个痛快。你这个软弱的懦夫倒是有些自知之明啊。夏天沙哑的话语如同刀子一样，一寸一寸地扎进史崔克内心中。
你！
史崔克脸上满是怒容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被吓的。夏天看着史崔克穿着的军装，一手抓了上去，拎着史崔克的衣领在半空中又狠狠地砸在了地上，按着史崔克疯狂挣扎的身体沉声说道，你宏伟的目标和你脆弱的心灵并不匹配，硬汉先生。突然间夏天的金属拳头停止在半空中，面色有些古怪。一秒钟之后，夏天从史崔克的兜里翻出一根针筒，里面还有半透明液体，这就是史崔克控制雷射眼和死亡女士的药剂，应该就是幻象大师的脑液。在史崔克大惊失色的眼神注视下，夏天一把按下了史崔克的头颅，将针筒里的脑液注射进了史崔克的脖颈里。你也感受一下被操纵的痛苦吧。夏天对史崔克自食恶果的戏份倒是非常期待的。在夏天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下，史崔克的面色一阵阵变换，最终竟然定格在一个尤为幸福的表情上。虽然史崔克依旧鼻青脸肿，模样凄惨，但是那幸福的笑容让夏天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爱。
啊！
夏天眨了眨眼睛，感觉对方应该不是装的。完成任务，占领变种人制造基地，奖励光球乘一。系统检测，主世界变种人制造基地，剧情之始，罪恶之源，奖励宝箱乘一。目前光球数量二，宝箱一。夜晚，纽约的布鲁克林区，一间普普通通的居民宅中，一道修长的身影翻窗而入，脚步极轻，来到了二层一间卧室，轻轻地走了进去。卧室中，小沃利正坐在学习桌前，面色极为复杂，内心剧烈地挣扎着。五分钟前他看到了一切，已经颠覆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他无论也想象不到那个优美的妮可女士竟然是那样的人。小沃利刚才被吓得不轻，只是记得那双散发着刺骨冰寒的湛蓝色眼眸，遵循着他的旨意飞速地逃回了家。家中空荡荡的，父母出去参加宴会了，这让小沃利更是六神无主，他想要报警却害怕报复。内心剧烈挣扎的小沃利手掌紧紧地握着手机，年轻的他突然意识到似乎留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，好在现在反应过来还不晚，仅仅过去几分钟而已，补救过错还来得及。小沃利急忙站起了身子，走向门口，却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正默默地伫立在那里。咔嚓， 手机掉落在地，小沃里惶恐不迭地向后退着。妮可张了张嘴，犹豫了半天，柔声说道：
对不起，孩子，让你看到这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你离开我的家，离开这里。
小沃里哆哆嗦嗦地说着，身子已经退到了窗口，似乎要翻身跳下去一样。
冷静点，沃里。
妮可脸上带着一丝愧疚，似乎她的手再也无法揉弄小沃里那一头卷毛了。妮可心中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也许她奢求的太多了，她的人生本就该与世隔绝的。
我知道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了在你这个年纪无法承受的事实。真的，我很抱歉。
妮可面色愧疚地说道，
如果是在几天前，我一定会离开这里的，不会给你增添任何麻烦。不过现在不行，我需要在我房子里驻留一段时间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所以我们来做个约定，沃里，你当今天的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我保证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约定。
妮可至始至终都没有进入卧室，伫立在门口，声音是那种从未有过的轻柔。
如果这能让你感到好受一些的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刚才是在防卫，他们进入我的家中，企图对我不利。
小沃里最近才缓解的病情似乎又反复了，堪堪的说不出话来，嘴里零碎的单词说了半天，都无法让妮可猜出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。
最后一次，抱歉，沃里，让你看到了非常不好的画面，但是我需要留在房子里，再多留一段时间，请把这件事情压在心底。
妮可的目光在地板上的手机上驻留了几秒，慢慢转身离去。小沃利突然想起了呼吸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身子滑坐在地上。妮可心情烦乱地走出了民宅，走过这还算明亮的街区，四处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倒是让妮可放心了不少。只不过刚才除了小沃利之外，会不会还有其他人看见呢？更何况自己就这么留在家里，面临的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忍者，他们想要自己的性命，妮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可是如果走了的话，夏天找不到自己该怎么办？
见鬼，该死的韦德。
妮可苦恼地揉着自己的头发，耳边却听到了阵阵风声。妮可下意识地身子紧绷，撤回身，却看到了天空中急速飞来一道人影。
夏天。
妮可眼眸微微睁大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惊喜，紧紧地抱住那飞下来的身影。夏天也是被冻得不行，开启了传送门之后，夏天又回到了地狱厨房。事情紧急的情况下，夏天顾不得许多，直接飞上了高空。在黑夜里的高空中飞行，那温度可想而知。只不过相对于身体的温度，夏天的心却是暖和了不少。妮可那缠绕在夏天身上的手臂勒得夏天有点疼。
那个该死的韦德把你……
妮可抬起头，还不等享受着重逢的氛围，就被夏天打断的话语。20秒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个地方。夏天开口说道，把妮可一肚子话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看到他不忿的神情，夏天只好在他娇艳的嘴唇上轻轻地印了印，说道：17秒。妮可狠狠地瞪了夏天一眼，急忙回身跑回公寓。夏天也跟着他的身影走了进去，一进屋就看到了鲜血的痕迹。虽然没有尸体，但是这凌乱的房屋告诉了夏天，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战。夏天皱起了眉头，细细打量着这个战场。不一会儿，拎着一个巨大包裹的妮可走了下来，看到了夏天的模样，说道：
刚才有一群忍者来找我麻烦。
忍者？夏天眨眨眼睛，自己小队招惹那群人了吗？唯一能够和忍者组织有上牵连的，恐怕就是艾丽卡呢。艾丽卡呢？
夏天说着，背后亮起了一道炫紫色空间门，实际上不断翻滚着一丝丝蓝紫色的器物。就这么突兀降临在这个世界中，不清楚，应该在忙着接管他父亲留下的产业吧。尼可摇了摇头，夏天是这小队绝对的核心，失去了这个核心，尼可和艾丽卡两人对对方都不怎么上心。夏天揣着疑惑走进了传送门，这事情以后再说吧，那边刚刚控制的基地可不能留太久了。
我们去哪儿？
尼可这句话前半段还在家中，后半段说出来的时候已经身处地下基地里了。我想要增加一下你的实力，你觉得如何？夏天开口说道。远处的操作台前是神情呆滞的史崔克，如果史崔克不是被脑液冲昏了神智，估计会目瞪口呆吧。毕竟这样绚烂的传送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不，第二次见到，刚才夏天走的时候他见到过一次。显然夏天两人回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开启传送门的地方，而不是韦德带来夏天的湖区上方。
当然这对我有益，我当然愿意。
尼可点头说道，目光看向这个工作室，看到了中央部位的玻璃水槽，也看到了旁边沸腾着的金属液体，目光四处探寻着，最终落在了前方展示台上那些 X 光照片。我想要把一种金属浇筑进入你的身体，这种金属叫做亚德曼金属，是已知地球上最坚硬的金属。夏天继续说道。
浇筑进入我的身体？
尼可愣了一下，你是指用这种金属覆盖我的骨骼？它会让你的防御力得到极大的提升，让你的身体强度增加无数个级别。你知道这种金属在地球上几乎是坚不可摧的，很少有东西能够破坏了它。夏天开口说道。
也会让我体重增加几百公斤吧。
尼可目光扫视着远处的 X 光片，嘴里轻声嘀咕着。
没那么夸张。
夏天笑了笑说道，这过程可能会很疼，你愿意尝试吗？尼可转过头去，眼眸对上夏天那漆黑的眸子，轻声说道，
只要你想。
相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改造金刚狼，给金刚狼注射亚德曼合金时的技术来说，30年后的今天，史崔克上校对于亚德曼金属改造变种人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了。曾经的死士以及现在的死亡女士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这两个家伙都是史崔克出品的战斗武器。无论是金刚狼还是死亡女士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身体自愈能力。这项能力基本上算是给几位改造增加了一份保险。